是掌权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啊！你是万王之王，主啊，清早的时候我们来赞美你，来投靠你啊！你掌权跟地上的君王掌权不一样啊，因为你的旨意是从永远到永远啊，带着你的美善，带着你的信实，带着你的公义啊，是不改变的啊！我们可以全心的依靠啊，让我们的眼睛穿透啊乌云，看到云上的太阳。看到你永不改变的信实和慈爱啊，这是认定你的掌权，也坚定的来跟随，来相信啊。主要这是在以色列的这个经历当中，看到你在其中掌权啊。有的时候你很不情愿啊，你的子民这样的经历这些的痛苦，是因为啊你的管教。让他们来学习哈，怎样来敬畏你，敬畏你，跟随你的功课哈，照着你的话语去行。那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哈，你很不情愿地把这些的惩治管教加在他们的身上，但是你的本意是好的，是要让他们回转啊。今天也是，当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啊困难的时间的时候，让我们认定你的掌权啊，认定你的美善。啊，不怀疑的来跟随你啊，请你今天继续来我们的心中来做君王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引导我们的心思哈，进入你的心意，靠近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明白哈，你的掌权是永不改变的。谢谢主，请你继续来引导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早，我们今天读到30章。那30章又开始了新的一个大的段落啊，30到33章，这4章的经文呢是，讲到未来的以色列国的复兴，那很著名的这个新约的应许的经文就在这一段里面啊，在31章里面，啊，下周我们会读到啊，讲到重立新约，那讲到将来的时候呢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哈、啊、那种的味道，就是审判和安慰的信息是混在一起讲的啊。将来啊，这个灾难会到啊，讲到惨难呢、啊，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会受惩治啊。但同时呢，让人在这个审判患难的信息当中呢，看到有出路。有安慰的信息，有盼望的信息，哈，这一章里面，像第9节，哈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啊，那显然不是指大卫本人呢，因为这个时代大卫已经死了几百年了，啊，这是指着未来的大卫的后裔，主耶稣基督讲的啊，所以先知一旦讲到未来的信息的时候。就是有这个特点哈、啊，有近期的应验，像这里面的信息，有些是指着他们将来被掳归回讲的啊，那有一些信息是指着更远的将来啊，讲到这个末期要发生的事情，讲到最后千禧年的国度、永恒的国度的事情啊，所以你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啊，24节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，你们要明白。所以很多的信息呢，是到末后的日子，到了我们这个末期的往回看的时候，才能真正明白。所以当中好多话呢，是有近期的应验，也有远期的应验啊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啊，这一章。很宝贵的哈，充满希望、充满安慰的信息哈。好，那我在思想第一节、第二节哈，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啊。”这个时间如果是跟32章的时间是一个时间的话，这应该是在西底家第10年啊，是比较。靠后面的时间哈，但是对照36章的经文哈，他其实一直在写，神早就吩咐他哈，把他讲的话要记录下来。 在三十六章第一节哈，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这是比较早了。约雅敬第四年哈，约雅敬一共做年做王十一年哈，所以七年再加上西底家十年哈，所以这是在第三十章的大概17年、18年之前，他就开始记录这些话语哈。约雅敬第四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取一书卷，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，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，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，直到今日，都写在其上。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临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都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。”第四节，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，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。耶利米吩咐巴路说：“我被拘管，不能进耶和华的殿，所以你要去，趁禁食的日子，在耶和华殿中讲耶和华的话，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，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，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，个人回头离开恶道。”从这里面看了几个很宝贵的信息哈。第一个，这个耶利米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哈，神特别安排了一个同伴给他，把巴路放在他的身边哈。如果大家还记得那电影里面所描述的这一段哈，就是在耶利米很低落的时候，他讲的信息别人都不接受哈，他自己又受了很多的苦，他一次两次的被关起来啊，夹子给夹住哈，有的时候他想讲也没有办法讲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神特别安排一个同伴在他身边，那这个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哈，有同伴跟他一起帮他记录，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，而且当他被关起来的时候呢，同伴可以继续拿着这个书卷去讲。所以想起前面那个乌利亚啊，他为什么能够听到耶利米的话，能够照着耶利米的话去传讲呢？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写下来，是有书卷在民间在传递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哈。所以这看到神对先知的怜悯啊，知道人的软弱，知道人一个人会孤单，一个人会有想法会放弃的哈，所以特别把一些对他的 support 的一些同伴放在他的身边。保罗也是这样啊，保罗在他即将这个离世那段时间，关在罗马的监牢里，特别放路加在他身边，别人都离弃他，但是这个医生路加一直陪伴他啊。还有这个提摩太哈，他叫提摩太来，把书卷呢，他的衣服带来哈，等等啊。神知道人的软弱啊，所以在他困难的时候，在他身边放下同伴啊。摩西也是自己不敢去，非要叫着这个哥哥亚伦啊，所以神就也差派亚伦啊陪他一起到法老面前去服侍啊，所以这个是看到神对耶利米的怜悯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神是何等怜悯这个犹大人啊，他想尽一切的办法啊，包括书写的办法也是特别提到啊，或者这是36章第三节说的，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啊。所以用写那个时候写东西是不容易的哈，写的纸张啊是要特别预备哈，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哈把这些东西记下来，写得清楚的哈，而且特别有人帮助他，这个巴路啊帮他去写，帮他去记哈，那这背后显出上帝哈对人的怜悯，哪怕有一点的方式，一点的方法啊，一种的这个途径，能够让他的子民能够听到这些信息，读到这个信息，哪怕先知本人不在场，别人也可以拿着这个书卷哈、去宣读。36章也记载哈、后面这个约雅敬王就是人把这个书卷拿来了读给他听，他竟拒绝哈、把这个书卷用刀给他切了，然后丢在火里烧了哈、这个显出在上帝的怜悯忍耐恩慈当中显出那个罪的恶， 约雅敬王的那个恶行。感谢主，神继续借着先知传讲这个信息，让人有希望能够悔改，归向他。
我们读三十章跟三十一章，他特别记载那耶利米他的信息啊，他表达了对以色列人一种安慰、一种盼望，而且充满了悲哀跟苦难。终于有一天，百姓会从被掳之地归回。那三十一章刚刚牧师讲到，神跟他们立的新约代替破坏的旧约，他们就会悔改归顺顺服神。刚刚牧师也提到，耶利米就像前面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一样，他把即将发生的事跟末后发生的事好像串联起来。以前我提过，就好像我们在望远处的山脉，这个几个山峰连在一起，等到我们近看的话，就发现哇，原来山峰跟山峰之间相距很远。所以耶利米呢，他从神那边看到，不但是犹大即将被掳，他也看到70年后会归回。那他更看到将来基督永远作王，统治这个世界的情形。所以30章第9节啊，这边说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当然了，大卫是主前1000年左右的人物。那这个耶利米时代是大概587左右啊，他还差了400多年。那当然就是指后来的弥赛亚，就是再来的耶稣基督。那我这边想提到第7节，他说：“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”那从近期看，当然是指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之后回归，被救出来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念这个默示论神学课的时候，那老师特别提到那个 Jacob's Trouble，就是指到30章的第7节。那一般的看法就是说，在末世7年大灾难的中期，敌基督会作王，会很残忍，会迫害这个以色列人。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在那3年半很惨，但是到7年快完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再来了，他会击杀列国，因为那是列国合起来要攻打那个以色列人，击杀列国之后，就像这边讲的哦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10年做他们的奴仆，然后就进到1000年国度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就会侍奉他们的神，其实就是指兴起的弥赛亚，就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，我们读这一段，懂得这个预言的话，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。特别后来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34章那一段讲得很清楚，其实，在新约，在路加福音1章69节也讲到未来要来的王，就是指基督耶稣。另外，我看到一节啊，就是22节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神其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子民。这个早在出埃及记19章，在西乃山上，神已经讲了以色列是他的子民。在17节说到，耶和华说：我必使你痊愈或者康复，医好你的伤痕。但15节讲到说。”因损伤哀嚎，痛苦无法痊愈，因为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。就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成为神的仇敌的话，生命中会充满各种的哀嚎痛苦。但是我们如果是神的子民，就像19节说的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。我要使他们增多，不致减少。使他们尊荣不至于卑微或是被人轻看，这个差别很大。另外，在23节说，看了耶和华的愤怒，好像暴风已经发出，是扫灭的暴风，必转到恶人的头上。这边讲到神要怎么惩治恶人，特别是对信他的人，恶待的恶人。像17节讲的就是说，我必使你。 痊愈，就康复，医好你的伤痕。所以成为神的子民跟不成为神的子民有很大的差别。十六节也提到一段，他说，但是呢，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子民的话，世上有很多敌人，生活中不断的会被抢夺，常常祝福 被夺去。但是成为神的子民，就像刚刚我念的十九节还有二十节说，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，我必刑罚他们。神会替我们做主，他会替我们伸冤。所以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必得尊荣，不自卑微，就是不自被人轻看。感谢神，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认他为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再没有任何福气比这更大的。所以二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实在是一个祝福。以色列人他们神的选民，即使他们现在背叛神，不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但是神的约很奇妙，还是保守他们，一直到末后七年大灾难的时候，即使敌基督迫害他们，神还是按照他的约来拯救以色列人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更会看顾我们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混乱的世代，不要怕，神是我们的主，他必照顾我们。
刚才吴长老提到的第七节，是对理解末日的灾难，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。紧接着第八节讲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从你镜像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那当然这是指着他们被掳归回七十年以后要发生的，但实际上即使是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回归，他们也没有完全成就这句话的应验，因为他们还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，一直，从这个被掳归回之后，他们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君王。但这里面明确讲了，第九节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这句话直到现在在以色列人身上还没有成就。所以显然到那日的那日，也就是第七节说那日伟大无日可比，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这个雅各遭难的时候到现在还没有到来呢。所以那日，就是指着将来要发生，七年大灾难。所以读到现在，我们应该对耶利米先知讲的每一句话，他奉神的名讲的每一句话一定应验，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怀疑的。前几章这个凡是跟他讲话不同的人，无论是那个哈纳尼亚，无论是施玛雅，无论是那个西底家那个假先知，最后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，因为当他们讲的话跟耶利米讲的话不同的时候呢，就显出他们是出于自己在讲话。所以耶利米讲的话，神借耶利米讲的话，一句话都没有落过空。所以前面一直在 build up 啊，他的 credential， 他的讲话的那个权柄，他的来源是毫不含糊的。所以这一段啊，就是发觉到现在还没有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把握，有一个相信，说这句话也不会落空的哦。将来会有一日被称为雅各遭难的日子，所以七年大灾难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神在使用就是在雅各犹大这个民族遭难的过程当中，让他们认出与他们要立新约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，让以色列全家悔改，这是七年大灾难很重要要达到的一个目的，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将来要发生的。
今天早晨5:30，长华就去医院，今天他做膀胱癌的复查。谢谢刚才牧师和长老的分析。我是从那个神的那个心情来看，我觉得神怎么像个老妈妈，反过来扶过去的，一直就讲这个事儿，怎么这些孩子们就听不明白？我读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，你从第一章看到第30章，神用这样的话讲了多少次， 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就是这样，同样的信息都讲过好几次。我是觉得人有耳就应当听，听的人呢，真的就像雅各书说的，听了没听进去，所以神要说了一次，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就是希望人能够听得进去。我觉得人的毛病就在于此，心里有个主心骨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对神的话呢，听而不闻，所以神要反复的说。这个被掳的归回，确实有近期和远期两个含义。不管你听懂哪一边，对你都是有帮助的。我特别感到亲切的是第十一节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觉得神真是想尽了办法要使他的子民悔改归向他，就告诉他，你犯了错，我要惩治你，但是呢，我又不把你灭绝干净，像那些列国一样，但是呢，万不能不惩治你，因为你太不听话。这个使我想到我小的时候，我母亲常用这句话来给我说，她要罚我的时候，她总要把理由说清楚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就特别的犟，特别的牛。我母亲罚我并不是打我，是罚我不吃饭。我这个人呢，从小就好吃，不吃饭是我最大的事儿。但是我母亲呢，就是要罚我饿一顿饭，要你记住你犯的错，说你错了，你认识到没有？没有，那你就这一顿饭你就不能吃了，我不能不罚你，我一定要你记住。所以我从小对这一句话非常熟悉，我不知道是来自圣经的。后来我看到这里，每次读到这里，我就想到我们人的叛逆，这是神他存的意念，就是为我们好，叫我们改正，叫我们回归。我过去的想法，总觉得我妈妈不爱我，我们有六个姊妹，她爱其他五个，就是不爱我，就有这么一个错觉。但是越来到我长大，我就是体会到她是怕我走歪了，一定要把我管教回到正路上。所以到后来我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，我更多想到的是他在管教方面的事情。这一节我真是体会到神对我们人的那个心，神不愿意我们被赶散被处罚，但是他又不得不罚。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些时候也是这样，你说他不听，他一定要他亲自经历了以后，哦，他才意识到你的话是对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的罪根，这个劣根性。我觉得神要把我们当作子民，要使我们人真正认识到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爱我的，他是用心良苦，一直在借着各种的环境，各种的声音，或者是我们身上的病痛，要使我们回转。关键是我们要想，要思想。如果我们不思想，硬着头皮就要对抗，那结局不好是我们， 有些时候给人传福音，我说我如果常常跟你说你都不听的话，我说说不定哪天神真是要叫你吃点苦头，你在苦头之中你才能冷静下来，才能思考。果然如此，有的人是到了自己得了病，病的自己没有抓拿的时候，哦，他才想起来，哦，真的，这是不是神要借着这个病使我悔改？我是真正也请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做这种顽梗的儿女，我们要随时主动的愿意听神的话，就是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也要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能够归向神。这一章神讲到很多幕后的事情我都不谈了，我只谈这一节我的体会。谢谢。